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人生荒野，像疲倦的鸟飞翔，却找不到方向。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来到山外天元，我是朱尔蒙。
大家好，我是陆家。
陆家，又到了我们查罗马书、背罗马书的时候了。你还需要一点时间来背这个第二章的后半吗？还是你今天就可以给我们当众好好表现一下了？
你就留到下回教功课，一定背。
哎，听众朋友不要赖皮啊，你不要光听我们两个在这演戏啊，自己试着去背。默写其实比背还好。因为你写完了，你可以对着看的。
就是现在好像把这种技能都还给老师了。你那小学生都这么干，现在大了多少岁了，老了都好像不想干这样的事情。
尤其现在手机上就有电脑，大家觉得说我干嘛去背？其实背不是为了背，背是为了明白。
嗯，
好了，那我们今天就开始往第三章去了。
第二章？
对不起，第二章，文哥太乐观了。第二章一开头怎么说的？你先给我们念念呗。第二章开头，
开头念几节？
那就看你了。你觉得这个头是开了多长？你哪几节是头，哪几节是脖子？你决定。
你在论断人的，无论你是谁，也无可推诿。你在什么事上论断人，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因你这论断人的，自己所行却和别人一样。我们知道这样行的人。神必照真理审判他。
这是头发呢，是脖子呢，还是到下巴尖儿？
下巴尖儿，这个应该算骨头吧？
这段到底有多长？我们可以怎么来分段？你这次这里他没有弟兄们给你分段呢，那怎么办？
讲的都是犹太人，这个
目前还没把犹太人点出来哦。
是啊。就是这个引着引着就要到那边，在十七节这地方。
十七节有点太长了，这十七节以前还可不可以把它切开？
这个中文文法看上去
怎么样？
不容易切。
听中文系的高材生在讲话。
哪不会高材生？
中文文法看上去我是等答案的，结果你说不会切。
对啊，我还蒙哥来切，我切的地方都错。
不会的，这个照中文的文法很好切啊。因为从保罗开始讲这个问题直到现在，以前以后都不一样。这一段他用的助词都是你。有哪几节他是这么讲话的？你。
开头第一个字，第一节、第三节、第四节、第五节，
就是啦。
就这样分。
到了第六节，他又开始说了。
他比。
那个他是讲到神呐、个人，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人，对不对？但是第二章从第一节开始，一直到第五节，他讲话是非常有针对性的，讲到你。而且这个你呢，很能干。你说在这世界上有成就的人，你是用什么东西来判定他有成就？说什么样的人最伟大？
小事上能够忠心。
哎呦，这是基督徒，这是好人。我还想说你这个阿里巴巴这种
有钱有势的，这个不一定伟大，因为一旦就像上一章我们查的嘛，这个一旦有钱有势了，它里面满心都是嫉妒、凶杀、增进、诡诈、毒恨啊，就一下子就减分了嘛，这不伟大。
我们总是看世界上的成就，做了多大的事儿，他事做的越大呢，你觉得这个人越了不起。其实圣经这里有一个人是最了不起的，他在这个世界上活着，他居然能够怎么样呢？第五节所说的，你竟认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以致。这以致就表示他有成就嘛，对不对？
神震怒，上帝的欢生气。
神震怒还不算呢，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你居然有这么大的本事，能够让整个的世界就停摆了，
嗯，
对吧？哎，人坏到什么地步呢？为自己积蓄愤怒啊，以至于神震怒，这个就是这段话的对象。
这人的到了个极点了。
这个你呀、啊，恐怕不是一个人，因为你说希特勒这么坏、嗯、啊，这够坏了吧？
神的那个震怒的日子也没来到嘛。
对呀，一个人再坏，他没有办法有这个本事啊，能够把神的审判的日子引到这个世界上来。所以这里所说的你啊，固然我们可以说他是后来所讲的犹太人，也可以说是我们上一次所说的一切自以为意，认为你说什么我都可以置身事外的人。但是恐怕这个你还是指着一切不信之人的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的总和。
嗯，
二十种不义，
嗯，
加上喜欢别人这样去行有二十一种，再加上前面那个什么男人女人顺性啊逆性啊心理的情欲行污秽的事啊放纵可羞耻的情欲啊，零零总总加在一起的、嗯、这些人还有一个毛病，就是论断人。
嗯，
他觉得别人都是坏的，自己都是好的。
是法官，
这个很奇怪，这个现象的确是很普遍。而且这一个现象呢，好像在第一章这个二十罪里面没数出来。
另起炉灶专门讲
二十、啊、罪数了一些什么，你整段背不起来，这二十罪还背得起来吗？
不义后面的
啊，对对对，
我就记了个邪恶贪婪恶毒，
哎，那已经不错了。
满心事后面这个有时候会漏啊。嗯，
满心是什么？
嫉妒啊，增进啊，
该隐罪是吧？
嫉妒该隐了就会稍微好好背一点。
你算过去嘛，嫉妒、凶杀、增进、诡诈
啊，还有个毒恨，
毒恨啊，又是什么呢？忏悔人的、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误慢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
嗯，
还有呢，无知的、背约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
嗯，
哎，蒙哥是用背的，还不错吧？
嗯，很好啊。
那有没有讲到这个论断人呢？
人可能背后说人的有点像。
这里所说的论断人，就是说他看别人都是做这些事，他看自己呢没这些毛病。
嗯，
这个是他这里所说的论断。为什么呢？因为你自己所行却和别人一样，你一边论断人，一边看不见自己所行和别人一样。所以在这里啊。我的猜想就是说，为什么保罗会换这样的一个语气来写？因为他这个转折的非常突兀，他突然他就开骂了一样，你这论断人的，
嗯，
他在指着谁讲呢？恐怕从第五节的线索，那是指着所有以上这些行不义阻挡真理啊，喜欢别人和他一块儿去行的人。还有一个总和性的毛病，就是当你们在这样做的时候，还以为自己比别人好。
嗯，都有这个毛病的这群人。
对，我们一定都有这个毛病，要是没有这个毛病就不会出来做节目了。是这样一个世人的总和都叫做论断人的，凡是看自己比别人强的都是论断人的。
嗯，
所以他说无论你是谁，还有一个意思就是说，所有的行不义的人、阻挡真理的人、故意不认识神的人、嗯、都无可推诿。我们其实不等他来说这些话，已经在定自己的罪了。就是没有一个文化，没有一个人群，不管是大群小群或者是网群，你看看上网看有多少是在骂人呢，都是在说别人这个、说别人那个。
看评论都是这样的，一般最后都
是
在说。
但是你看他讲的时候，他那个语气是不是比蒙哥还要糟糕？都是什么？都是论断人的。当你在指责别人的时候，当你在讲评别人、发表高见的时候，无论在什么事情上，你这么一说就定了自己的罪。
嗯，
因为你无论讲得多么漂亮，你自己所行啊，就算不是和别人一样，也差不了多少。
对。
这个叫做你这论断人的，无论你是谁，也无可推诿。
这个从小背的结圣经，但这抽出来，
哇！这你爹叫你背的是吧？
自己看了，以前有看，有记住。
真是 感谢赞美主。你看你们五六岁就已经开始在这样的健康的环境底下长大，是吧？蒙哥还没信主就已经落后你20年了，这个真的是
在后的在前嘛。蒙哥生的比较早。
这是二章的一节，讲到说世人不但在神的面前定罪啊，从我们彼此的论断上就知道我们都无可推诿。但是第二节来了一个问题，就是他说我们知道这样行的人神必照真理审判他。这个这样行是指着哪一件事情？是指着第一章32节那件事呢，还是指着第二章第一节这件事？因为第一章32节说他们虽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然后他们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你可以直接跳到2章2节啊，我们知道这样行的人神必照真理审判他。
嗯，少了也是可以的。
那这里到底是讲的第一章那件事情呢，还是讲的第二章第一节？你这论断人的啊，无论在什么事上论断人，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因为凡是这样论断人的人啊，这样行的人神必照真理审判他，是讲的哪一个？
你可能是讲第一节吧。
为什么
后面看他有一些指着律法夸口的地方没？
你读后面去看呢？
啊，我只能猜啊。他在论断的可能不仅是这个前面的事情，对，他可能是针对他这个犹太人，他就
那你看看后面的第三节怎么样？你把第三节的摆进来看看，可不可以给我们一些线索？
行这样事的人，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啊！这个一样呢，又跟前面就很像。
你这个前面后面这个前面到底是二章
前面就
是一章32节，
就是整一段了，第一章的后半段。
我猜啊，这个2章2节行这样事的人其实是连到第一章的，不是连到第二章的。因为你把2节3节连起来念就比较懂了。我们知道行这样事的人神必照真理审判他。
那这个分段就是有一点点问题。
这分段向来有问题啊，对吧？不要说他分的段有问题，我们分的段也有问题。但是在这里说我们知道行这样事的人神必照真理审判他，然后说什么你论断行这样事的人，表示这两个这样事是一样的。
嗯，
是行这样事的人神会审判他。这个我们知道，包括什么？包括我保罗，还有你这论断人的，你也知道行这样事的人神审判他，我也知道行这样事的人神审判他。什么样的事呢？就是第一章里面所讲的所有那些不义的事，
对，和别人一样的事。
哎，对，你去论断他，但是其实你在神的审判底下是不是也在这一些不义的事情里面呢？
嗯，
是。这个自己所行却和别人一样，不是说他杀人你也杀人，而是说什么他不义你也不义啊。
嗯，
任何一个不义都足以让你落在神照真理的审判底下。哎，那因此你去论断人的时候，你岂不正好把自己也放在审判底下了吗？
对，这样。
那什么？
这样读一般怎么说呢？我觉得一般他分了段，因为
我们就从第二章一节又开始另起头，对
对
对，
有点另起一头了，没想到
老先生吹胡子瞪眼，对吧？讲的不耐烦的，
是啊，
不想听了，我告诉你。所以你如果把第一章32节连到第二章2节3节，再回头看2节1节，就比较明白了他为什么会这样写。不过这里边还有几个小问题。第一个小问题就是说，为什么他不说神必审判他，他要说神必照真理审判他？这个真理是什么意思？
就原来显明在他们里面了，还是讲的耶稣？
这个挺不错的，就是神已经向我们显明的有关于他的事情，是吧？
嗯，对啊。
哦，哎呀，这个答案挺好。
你讲耶稣也肯定对嘛？对，这个时候耶稣已经都复活升天了。
因为罗马书他有很多的篇幅要写，他也知道自己要写的大概是什么，因此他把真理这个金字招牌记出来是不会错的。
对，
肯定是照着福音，照着真理，照着神儿子福音来审判人，要不然干嘛传这个福音呢？这个一定是真理，
事先又显明在人心里的这些东西，
嗯，
抹杀掉，神就拿出。
既然说显在人心里嘛，我们这个话就可以两面都讲。一方面是我们心里面对那个原来所知道的神，啊，
嗯，
尽管你不承认他，你不荣耀他，那个对神的知道是不是还在你里边呢？我们说过，他还在你里边。他仍然在你的里边显为真理，只是这个真理现在要审判你了。
嗯，
你无可推诿嘛，你知道有神，却创造一个东西叫做无神论，你这不造还好，一造就定你的罪了，对吧？但是还有真理这个词，如果是一个小写的啊，你就把它翻成英语的话，
嗯，
就是实在的情况。神按什么东西来审判我们呢？按我们实际的情况来审判我们嘛。我们怎么样不义，他就按这个不义来审判我们。所谓推诿，就是把那个真情弄模糊了，
扔掉了。
你弄不模糊的，你说别人一面说呢，一面就把自己也说清楚了，又把自己说到审判底下去了，是不是？神必定是照着一切事情的实情，再没有什么辩驳可言，他是按这个实情摊在你的面前，成为你的审判。
嗯，
所以叫做这样行的人，你怎么行，神一定按着这个你怎么行来审判你。
嗯，
那当然我们也可以说，你所行的之所以受审判，就是因为你心中本来有一个顺性，现在却变成了逆性。你心中本来有一个神，你却否定他。你明明知道忏悔人、背后说人、误慢人是不好的，是不对的，你还这样去做。
没错。再可以加一个，控制不住啊。
你既然说控制不住，就表示你知道自己该控制了。
对，
对，
有时候对小孩啊也是这样。
嗯，
就看到自己啊，所以说上帝给一个小孩就是显出自己的问题。
这是第一个小问题啊，为什么他说神必照真理审判他，他不只说神必审判他。
嗯，
第二个小问题就是说，你这论断人的自己所行却和别人一样，这是第二章一节。第三节呢，你论断行这样事的人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这我们作文这样写的话，这老师就要扣分呐，对不对？啰嗦嘛，神的话语都是炼净的，怎么保罗写起来这么啰嗦呢？中间才隔了两句话又重复，
嗯，
这怎么回事呢？他为什么会这么啰嗦呢？
我们这也怎么想。
主要就是说能够想到一个地步呢，啊，不会忘记了，你知道他怎么写的。
嗯，陆家就是
为什么这样下
听了，
为什么这样落笔，
是读的时候就是哎是一样，啊，就过了。
对啊，就跳过去了。对，其实那个就是嫌他啰嗦，对吧？这两个用法有什么不一样？他在写的时候所要叙述的主体有什么不一样？或者这样落笔的目的有什么不一样？这我们又得用这个赖皮办法，你把第三节和第四节放在一起看，我们看见什么？第三节和第四节有什么关系？
第四节有一个新的方向出来了。
那个新的方向是什么？
就是目的是让他思考了。
这是保罗要他思考呢，还是保罗替他思考？
那把他这个过程给说出来
啊！
显然神这背后是让这个人要去明白，嗯，原来神让你留在这个问题里面，他有一个更多的计划和。
这路加就是好孩子，听讲道就是在揣摩传道者要对你说什么。蒙哥这种是坏孩子，我没真的在听他要对我说什么，我光在想说，哎，你怎么会讲出这样的话来？
那蒙哥是这种保罗思维，
这很危险呐，啊，因为你会没有听到对你讲的信息，对吧？你光在那猴子学人。但是第三节跟第四节中间有两个字，还是，
嗯。还是，
所以我问你说，保罗是在叫他们想呢，还是替他们想？固然，所有的内容都是叫他们想， 可是之所以会写出这几个段落来啊，以及我们之所以会问这些问题，像他重复的两句话，那是因为保罗在替他们想。我们再一次从第五节回头，神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这句话也可以直接接在第一章后面。他们虽然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以致神震怒显他公义的审判的日子来到。接得挺好，
结局很完美。
但是这中间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神的审判呢、你说他是突然来到，他也不是突然来到，大家一直知道他要来，对吧？我们明明知道神要这样审判我们，可是我们想尽一切的办法呢，去把这件事情推在一边儿。有的小朋友呢，老师告诉他说要做功课，他回家先把功课做完了再去玩。有的小朋友呢，像蒙哥这种呢，是先去玩，玩够了还剩下几分钟，赶快把功课做一做。明明知道审判要来，却把这件事情推在一边。那推在一边有一个原因呢，是以为别人都是受审判的，别人都是在这种不义之中的，我却不是。第三节，你这人呐、你论断行这样事的人，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你以为能逃脱？他是说，你以为自己能逃脱神的审判吗？无论你这个以为是从哪儿来的，是一种无知心昏暗的表现，是你的思念变为虚妄了。还有一种可能是什么？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不晓得他的恩慈是令你悔改呢？他为什么说是藐视？藐视是看见了还是没看见？
藐视是明明知道在那里，眼睛一眯，当作没看见，或者瞥脸就过去了。
现在美国很普遍流行的说法，在非常非常多美国人的心里，就是说神是爱我们的，他不会审判我们。神不单是我们的天父，还是我们的天爷爷嘞。他不会这样做的。看在圣经里面，他原谅人嘛，对不对？那个淫妇也得到原谅，撒玛利亚夫人嫁了五个丈夫还得到原谅，那我现在才嫁了三个丈夫有啥关系呢？你说他不信神吗？他倒不是不信神，他还可以给你引圣经，只是他藐视神的丰富的恩赐。神的恩赐丰富不丰富？非常丰富。但是你晓不晓得他的恩赐是要领你悔改？你要是不悔改，就像旷野里的以色列人发怨言，发到第九次还没事儿了，发到第十次怎么样？不行了，
审判到了
、这个恩慈当你不悔改的时候是有限的，他到了一定的时候以致神震怒。当神判定你这个不悔改的心成为刚硬，当神判定你为自己所积蓄的愤怒达到满盈的时候，他必审判你。这是两种人在神的审判面前呢、心里面昏暗、思念虚妄，不知道将要临到的是什么样的祸事，像拿巴一样还在快乐大醉的。这是保罗把他们点醒的原因。所以在这里他要把这句话再讲出来，说你论断行这样事的人，自己所行和别人一样。为什么他在第二章的第一节第二节又再讲一遍呢？不是说从第一章就直接跳到神的审判，他还指出这个不义之人的现象啊，就是自己骗自己，好像不知道神的审判要临到一样。像这样的人啊，保罗给他们归了一个特别的名词，叫做论断人的，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他总以为别人是坏的，自己是好的。无论他这个以为是因为他受过教育，他没杀过人放过火，还是他是犹太人，一个总称论断别人的人，其实当你这样论断别人的时候呢，你是在做什么啊？你是在推诿。我们两件事情无法推诿，一个是借着所造之物对于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无可推诿；还有一个呢，我是罪人，无可推诿。我在神的审判底下是被定罪的，是无可推诿的。这个很灵的啊！你跟人说我们是罪人，神会审判我，那个人马上就会说了， 那在神看起来，那个杀人犯比我还好吗？我和他一样吗？我没有做他那样的恶事啊。
对，上帝不公平。
他一定要拿自己和别人比，这个叫做论断。为什么会这样论断？因为我们想要把它推掉。就算你前面讲的这个什么顺性逆性各样的不义啊，我都同意，我还是觉得别人的问题比我严重。
他觉得还可以啊。
所以第一节第二节呢，是这一类的人的一个提醒，从本质上提醒他。第三节第四节呢，是从审判的角度来提醒他。你也可以把第一节第二节当做一个挂号，放在第三节第四节中间，是来解释第三节的，这样也可以。所以这两句话被他重复，我觉得他其实是要讲说，这两种陈述的关系是在这一个观念上连在一起的。有一个是指出这一类人的思念的虚妄，他们为自己制造的一个推诿，因为他拿自己和别人比，他以为没有问题。第三节第四节这里是讲了另外一件事情，就是面对神的审判，他以为可以逃脱，或者他认为神不会审判啊，
两可能。
那这一切的话都是连到哪里啊？
连到上面
第一章第十八节，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
嗯，
因为我们在讲说还有一类人没讲出来，就是论断人的人，自以为义的人，这是我们读到第三节第四节得出来的结论。这个重点在第一节第二节还没有真的讲出来。
是、
啊、好了，那这样我们就把这个段落呢弄得差不多。我认为要分章的话，其实应该以第二章第五节作为头一章的结尾比较合适一点。
嗯，
然后第二章呢，是从第二章六节开始，这个就是讲到神怎么审判。前面只是说神为什么审判，因为这两句话对应的很好。一章十八节，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二章五节，以致神愤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
哎，都觉得自己以前读的都有点糊涂账，都不知道上。
哎，没关系，你再过几年了再读一读，又觉得我们今天讲的也是糊涂账啊。那陆家，我们现在既然把大家都弄糊涂了，我们今天就可以暂时停在这里啦。那这样你下次要背的时候又多了五节可以一起背。好，那我们就下回再谈了。
每个春天都迎你回来，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